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今天孙维新谈天这个单元，孙维新在我们的现场，我们今天要谈的事儿多了啊，比如说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面对地球暖化的问题，我们有个新话题，如果说地球暖化的那么厉害，戴个遮阳帽好不好？啊，给谁戴个遮阳帽？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上一个礼拜展望系列的讲座谈到了雪山隧道，似乎演讲者有这跟我们这个节目惯常以来不信任雪山隧道完全相反的结论。这个也要请孙维新老师跟我们谈一谈。另外了哈，水星凌日啊，这个很精彩的影像，还有对了。孙维新好像还去了一趟新疆，不知道带回来哪一位空服员的名牌号码。我们首先来对抗暖化，帮地球装个遮阳帽，遮阳帽，戴个遮阳帽。
对对对，不但装个遮阳帽，还得戴个名牌啊。想到什么事儿了，你一辈子记得。其实这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专门制造太阳眼镜、设计望远镜的。是讲太阳眼镜了。设计
太阳罩、遮阳罩、
遮阳罩，设计一个望远镜的科学家叫做 Roger Angel。 Angel 就是这个天使的意思。这个天使要来拯救人类啦。
Roger Angel，
对，他是设计大型望远镜，我们所谓大型是10米、30米、100米的，就是他的设计理念都走在时代尖端的。Roger Angel，他这次回过头来不只是看天文，回过头来看人类的环保跟永续生存了，永续发展。他说科学家很努力的希望能够疏解全球暖化的现象。
是，
那当然有一个釜底抽薪的方法呢，就是你干脆就让阳光少一点，让阳光少一点的结果呢，是你能够把大量的反射镜发射到太阳跟地球之间去。太阳跟地球之间，我们以前说过啊，有一个点，那个点的位置刚好是太阳跟地球的位，像位能的位
啊哈，
是一样的。也就是你把这个东西摆在那边以后哈，它感受到地球对它的拉扯的能量，
是
跟太阳对它拉扯的能量是一样的，
就相对的重力是一样的。
对，应该就这么说。那那一点上呢，你把东西摆在那个地方，你就不费吹灰之力，它会跟着太阳地球这么绕着走，绕太阳走。那你随时随地就能够帮太阳的光挡下来。
是，
他希望呢发射几兆个，直径2英尺，两英尺也不过就60公分吧。
是，
每一个重量1公克。所以是薄如蝉翼，这蝉翼怎么形容我也不知道。薄膜做成材料的这些反射镜，然后把这些反射镜发射在整个长度在一起呢，大概是地球直径的10倍，宽度是地球直径的一半。
是，
有这样子的折射镜摆在那个地方啊，凑在一块了以后，能够把太阳光折射掉10%左右。10%了以后呢，全部的效应加起来，那地球的阳光就会少2%。
是，
阳光少了2%呢，让你地球上大气层含量增加了一倍，所产生的这种效应呢，就刚好被它抵消掉了。也就是说，那美国这样更有理由不签京都议定书了啊。
是，不过我对这个意见有很大的疑虑啊。我们的太阳不是随时都那么够的。那相对于我们需要太阳的阳光的或者太阳能的这件事来说，这个遮阳罩会带来麻烦的吧？
对呀，
啊，
您这么一想哈，就他有点一厢情愿哈，
是
让我想到什么东西？想到希腊神话里面那个驾着四轮日车偷偷去驾阿波罗日车的，看到地球上面呢冰天雪地的，
对，
就逼着那个马往下走，
对，
太阳接近了以后呢，结果把地面上东西都烤焦了，
是的，
然后
非洲都烤黑了，
对，就是这个，
是这意思吗？
隔着远点就烤红了，也说的也是哈，就是你一个步骤完想做了以后，发于善心没有错，
是，
但是它的后果是怎么样？
它看起来是对于二氧化碳，也就是抵消地球大气层二氧化碳含量这个事情是有效应的。可是，在需要阳光这件事情上，这个遮阳罩不能随时打开又收起来啊，是不是？它又不是游泳池上面那个可活动的天窗，这个有点。不过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点子啊。那 可是发射几兆个，直径2英尺，重量只有1公克，厚是0.013公里的薄膜，
嗯，
这成本要多少钱？
成本也不便宜，要3兆美元啊。
然后还有数字的，
还有数字的重量。哎，科学家写 proposal， 他写计划书是一定要把数字都写清楚的。
嗯，
这样给钱的人知道你要冒多大的风险啊。
是，
重量1公克有数兆个，乘在一块呢，也大概将近2000万吨。
哎，这样说，等一下，3兆美元有几兆个，表示这每一个这么样高科技的产品，也不过就是1美元左右嘛。
嗯，
是不是？
对，对，很便宜的，
很便宜。直径2英尺，重量才1公克、嗯，光展示在家里头，那就哎呦怪怪，才1块钱美金，就是20几块钱台币，这个要拿来摆设摆设
啊、对对，你在屋顶上装几个好，比较凉快点哈，
是不是？
对，不过它主要的问题是这样子，
嗯，
他说从在21世纪的前50年呐、啊，
嗯，
为了全球暖化而导致的天灾啊，每年大概全世界要付出300兆美元的代价，
嗯哼，
所以你花3兆美元呢，这个成本。每年能够节省300兆美元，
是。
当然，你说后续造成什么样的后遗症？说老实话，我想人类目前还不了解，当你去干涉大自然之间的平衡的时候，
是的，
会产生什么新的后果？
嗯，
所以，
我想到的就是俄国人不是，这科学家想要把西伯利亚搞得暖和一点。
嗯，
所以他们要对付月亮，要不要做一些什么动作？
要把月亮搞掉还是？
是不是啊？是吧？好像是还要打掉那个月亮，就是，哎，你为你一时一地的利益啊，或者是一时一地的研究成果，告诉你有哪一些变宜之计，可是没想到却长远的对人类的整体发展或对这个星球带来可能不利的影响。
对，不过现在看起来全世界的天气都进入到一个反常的状态。
嗯，
因为像往常我们讲说夏威夷是全世界观测条件最好的地方，
是
这几年也很糟糕
哦。
你看连大陆，你说新疆、西藏这几个月天气也都不好，应该好的时候都不好，
嗯、是，更不要说我们家那龙潭的樱花居然上个月开了，而且都谢光了。
这样子、啊、
这离谱到极点，平常要到旧历年，
对，
是吧？哎，怎么这春天怎么在闰八月完了，闰七月完了以后就来了，真太奇怪了。
嗯、对，天时不正了哈。
嗯，哎，这真是陈水扁作恶啊！老天是上应天照。来，我们来回头看雪隧、雪山隧道。所以，好像雪山隧道在展望系列这个演讲之中有不一样的这个令人兴奋的展望啊。
啊，但其实我是想，如果就雪山隧道而本身而论的话，它倒是一个很艰巨的工程。
是，
然后过去就花了15年的时间把它贯通了。上礼拜五我们请的是曾大人，曾大人是 UC Berkeley 的一个土木工程的博士，
嗯，
跟我们大一是同班同学，
是，
都是念物理的，
嗯，
他大一结束了以后，他跟他现在的他太太夫人呢，两个人就转到了土木系，土木系毕业以后出国深造，所以其实很熟。
嗯，
他现在是交通部国道新建工程局国工局的总工程司。
嗯哼，
我搞了半天才知道总工程司
是
不是总工程师？
是的，
英文也是叫 chief engineer。
嗯哼，
然后工程师是一种职业，
是
工程司是一个职务，
是个官。
终于弄清楚了，对。然后其实他们花了好些年时间在工地，所以曾大人当时开玩笑说：“你看，你跟我。”各位观众可以看得到，我跟孙老师站在一块儿，
嗯，
你绝对想象不到我们是同一年毕业。啊，不过不错，他远看还是长得蛮潇洒蛮帅的。我们都已经到了那个年龄，不能够靠近一点看的，
不能够亵玩焉。
哎，不是，还亵玩。
好了，不管你的年纪了，可是然后台南曾大人好像，他对于雪山隧道是他是有另外一种更属于工程上面。实际的见解跟我们过去在节目里所提的不太一样。
没有，那现在雪山隧道，你说常常上新闻的是漏水的问题，嗯、
是。
那漏水的问题，他们做了很多防水层，但是呢，编钢筋的时候好像总难免会戳破防水层，
嗯、
那就有漏水。他说的一个很好玩的例子，他说如果说世界各国的隧道专家来看，譬如奥地利来个专家来看，会觉得这其实很安全，隧道漏水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事情、嗯、哈，那是偶尔都会看得到的。但是当时曾大人说他们自己没办法这样讲，
嗯，
因为讲了以后新闻界就会觉得你傲慢，然后觉得你该修理了，
嗯，
但是实际的情况呢，那看了以后会无论是国内国外的专家都觉得安全性还是可以接受的。然后我最大的一个感想是怎么样，是他把数据列出来了以后， 你国道，那叫国道五号，北一高速公路，那时候国五通车了以后呢，你汽车在比较快速的情况，比较离地很高的地方走，那污染水源地的时间跟距离相对之下少了很多，空气排放二氧化碳的，然后耗油量，所有这些看起来对环保不利的因素都因为新的道路开通了反而减少了。我以前一直认为像我们学天文的一天到晚到各地山底去跑，
是
那会觉得只要开路就是一个罪恶的事情，
就是一个对环境有过大冲击和影响的事。
对，但是现在他如果说开了一个快速的道路，但是使得其他的那些乡镇道路呢污染更厉害的道路，反而减少了使用量，他们做的数据看起来的确是会有帮助的。
是，
所以我就在想，譬如说我们讲说核四好了，我不知道这是到底是对还是错，但有人有一种说法说，你核四如果新的核四产生了，它使用能源效率更高，污染更少的话，让核一核二变淘汰了，那其实从整个整体权衡轻重来讲，你做新的还是好的，因为你把旧的没有效率的把它淘汰掉，
是，
这是我上礼拜听了以后的一点感想。
这一次展望系列演讲总共几场的，我们现在进度如何了？
总共八场，那曾大人的是第五场，
是
现在还剩下六七八三场，往后的三个礼拜五，会分别会讲到了智慧型的交通工具，
是
会讲到干将莫邪的纳米科技，最后讲光电之美，讲光电科技的新发展。
这是在每个礼拜五
在台大应力所的演讲厅，
是呀，都是由孙伟新老师主持的。
哎，不敢当。
那礼拜五都要去，晚上几点开始啊？
晚上七点播，六点半就进场了。
是
呀，
经过我们节目的广泛呼吁，应该都是客满，对不对？
对对对。
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水星凌日，这个精彩影像是多少年？这次错过了要再等26年，是不是？
对。不过他这个只是前几天11月19号的时候水星凌日啊，前几天的事情了哈，上礼拜四的事情，水星凌日。但水星凌日其实它发生的频率也还算蛮常发生的。前不久去年吧还什么时候的有金星凌日，
是
那就比较不容易，因为金星离太阳比较远。水星凌日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十几年前了，在中央大学听说那天早上有水星凌日，我就特别到了我们在科医馆的天文台去看，那同学们呢是拿了太阳望远镜，把望远镜啊大部分的镜面都把它盖起来，因为太阳太亮，
是
就留一个小洞，后面装个照相机，把太阳的影像引到了底下观测室里面的大电视上头。我一进去就看到大电视上面一个特大号的太阳圆球在上面，表面，然后我过去看了以后仔细研究了半天，发现太阳左下角有点脏，看个小黑点，我拿手想擦擦，那就是水星，
那就是凌日的那个点，
对，凌日
擦掉了就麻烦了，
对，
好，
对，
那这个水星凌日，它的整个跟着太阳系的这行星的运转，整个的这个结构，可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也就是因为水星跟金星是两个内行星，从地球的角度观察，当他们两个人从地球望向太阳的视线方向横过去的时候，
是
就会产生凌日的现象。那现在对这些行星轨道的运行已经掌握得很清楚了，所以什么时候水星凌日，什么时候金星凌日啊，都可以预测得出来。以前很重要是因为以前不知道怎么样算距离，所以一旦你有了凌日的时间长度，你就可以推出来地球到水星到金星到太阳的距离，
是
那是非常非常有效的一个几何学的方法。
当
然你现在雷达一打，你马上就知道距离到哪里，
是
所以水星凌日跟金星凌日呢已经变成了一个单纯作为观赏的天象了，
就是它已经大众化观光化了，是不是？它不是什么天文奇景或者是具有认知意义上面更重大突破的发现啊等等。
对，就是给人当了个灰尘想把它擦掉。
是的。好了，我们要进一段广告，稍后片刻回来我们来谈谈超新星残骸是怎么回事。台北 FM98.1 News98 张大春跑新闻。今天这个孙伟新谈天单元接下来要为您介绍的，我们先来谈一谈哈勃望远镜。发现这个暗能量存在的证据。
对，哈勃望远镜其实观察还是观察超新星的爆发。
嗯哼，
那哈勃可以看到很遥远的超新星啊，那结果就发现了超新星，我们讲说其中有一型的超新星啊，它是一个准确的距离测量的一个标准的烛光。
嗯，
怎么叫标准烛光？就是你拿一瓦什么样一个烛光的蜡烛摆到多远的地方去，它就变成四分之一，变成十六分之一的烛光的。所以你可以测量距离，非常非常准确的。超新星是这样用的。那哈勃呢，就是持续观察这些超新星，尤其是遥远的超新星，
嗯，
设法把宇宙的尺度给定出来。那没有想到，我们以前就知道了，这个宇宙的膨胀不但没有减速，反而在加速。
嗯，
所以我们会觉得宇宙里这么多物质彼此之间是有重力的，那这个膨胀会逐渐因为重力的拉扯慢慢的缩减下来，
嗯，
到最后说不定会停住再回缩的。现在发现了，不但不是这个样子，而且因为有斥力使得这个宇宙加速膨胀。
这个斥力是排斥的斥，
对，排斥的力。
嗯，
有一种神秘的斥力，今天科学家把它叫做暗能量。
嗯，
那这个排斥力呢，其实我们以前说过，在爱因斯坦晚年的时候，他曾经加入了一个宇宙常数，希望宇宙不要膨胀或者收缩，因为他不喜欢。
嗯，
所以像爱因斯坦这么伟大的头脑，他里面都还有一个自己心底深处的枷锁，他就是喜欢一个稳态的宇宙。
嗯，
甚至当他的数学公式，他的宇宙运动方程式，他自己算出来的，已经明确地告诉他，宇宙不可能是稳定的。
嗯哼，
不是在加速膨胀，不是在膨胀，就是在收缩。那爱因斯坦硬是不相信。
嗯哼，
加了这个宇宙常数 lambda， 希腊字母的一个 lambda，
是
加进去了以后呢，他自己晚年承认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败笔。
嗯哼，
哎，没有想到现在发现了，这个暗能量似乎就是一种排斥力。
啊，
那个 lambda 以前也就是一个排斥力，抵消了重力。
是。
那好，所以好些人会说，哦，毕竟爱因斯坦还是正确的。
嗯哼，
虽然这个不是他的广义相对论、狭义相对论那种先知先觉说，说我这是正确的，你们去找答案。哎，嗯，真找着了，他自己承认是错的。那所以有人就把这个所谓的 lambda 宇宙常数呢，比方成为 a genie in a bottle，
嗯哼，
瓶子里面的小精灵，
是
一旦放出来了，他就不太喜欢跑回去，
嗯，
他老是在这个物理界里面打转。三不五十就会冒出来，就有人会提到这个暗能量的事情。那现在看起来宇宙学上面观测的证据是越来越多哈，
嗯，
表示说宇宙在年轻宇宙中就已经有暗能量存在了，不是到最近的六十亿年才有的。
是，
那早在六十亿年之前九十亿年就已经出现了。
嗯哼，
只不过那时候很微弱，那一直到六十亿年以后，到距离现在六十亿年的时候，暗能量的斥力克服了重力，
嗯，
使得现在到过去六十亿年之间的，
对，也就是加速膨胀的，
对，是加速膨胀的，
嗯，
整个是137亿年，
是，
就在一半的时候呢，这一半我们靠近我们的这一半是在加速膨胀，
是，这个加速膨胀的原因就是因为斥力，是不是？
嗯，
这个暗能量还能不能为我们做更尝试性的描述啊？因为我们的尝试都局限在我们一般三度空间的世界里面，无法准确的说明什么是暗能量。
嗯，这么讲吧，
嗯，
这就是一个很难拿常识性的东西比喻的东西，因为我们科学家发现了暗能量的存在以后，其实挺高兴的。
嗯，
我们说过电力跟磁力都有对称，
是，
那现在找到了重力的对称。
嗯，
重力没有对称是件很奇怪的事情。
是，
我们的学生从小到大习惯学什么存在，什么是有的东西。
嗯，
但是不太去思考什么是不存在，应该存在而不存在的东西。
嗯，
就像你看到的太阳系，各个行星绕着太阳转，就在一个平的黄道面上。
是，
为什么不是那样子？像我们说原子能委员会的标志，
嗯，
各有各的轨道。你就是我们看到的是习以为常的东西。
是，
我们就认真的知道就是这样的东西，但是我们不太容易去想。它如果不这个样子，它有什么其他的可能？
嗯哼，
那就是重力如果不是单纯的吸引力，你再找到另外一个力跟它互相对称的话，
嗯哼，
就是只要有个东西摆那个地方，其他人都被赶走了，就这样的排斥力。
是
啊，
所以我们理解这个暗能量，
嗯，
就是要去先想象我们无法看到知觉到的那个所在是有一个力量的来源的。
嗯嗯，
是吧？那它正好是重力的相反。
对，但是这里面问题也很大。
嗯，
我们以前不是讲说重力的观念已经快过时了，
嗯哼，
后来变成场，重力场，
是的，
场又变成了时空的曲率，
嗯哼，
时间跟空间的曲率的改变。那到时候暗能量变成了数学形式了以后，是不是也变成了时空曲率的反向扭曲，改回来了、
嗯、
所以这就很有趣了。
还是不懂。我相信我们的单元继续做下去，有一天我会慢慢懂一点的。
对对对，
是吧？说多了就懂一点了，对那个字熟悉了。好，接下来要设立太空开发管理法嘛？哎，这是个有趣的问题。什么东西都要依法行事嘛？
哎，
对
对，而且这个
特制费要报销，也是要依法报销嘛。
律师终于看到他们还有更广大的空间可以发挥，
高兴了。哎呀，台湾不要玩了啊！这联合国也没什么好玩的，我们到太空里去玩一玩。太空管理法，太空开发管理法。
Yeah， 其实他1967年联合国就已经批准了一个外太空条约啊。
嗯。
确立了太空是属于全人类的，确立这个有用吧？
没有用。
你觉得是属于我们属于张大春先生的吗？
不，就算是全人类也很好笑，因为你外头还有什么东西你真不知道呢。对，而他要是他那个外面的那个东西，他要是宣称有一小部分是他的，你也一点没辙。
嗯，对。可是我们以前啊，我们每次到智利去观测啊，
嗯，
那看到智利的那个国旗啊，
嗯，
或看到智利的国家地图啊，真的是忍不住会笑出来。
嗯，
大家记得中南美洲智利是左边那个长条形的，
是的，
细细长长的，它可以一路连到中南美洲的底端的。
嗯哼，
它自己的国家地图上，除了这个细长条的国家之外，南极洲，
嗯，
它切了一块，就像披萨那个样子，
嗯哼，
切成一个扇形的，涂的颜色跟它国家一模一样，它号称那块
是
它的，
是，
但这就是像你属于全人类的，
啊，
反正你说嘛。
嗯，
没有人当真就是，
是也不见得真能登陆，是吧？好，
对，
好。那么这个太空开发管理法还有一些什么样可见的内容呢？
我想它有一些实际的问题。
嗯，
哎，我们顺便讲一下，这两天我们给学生上课
是
讲到了彗星的第二部分，就是去年我们不是有深度撞击号 Deep Impact 吗？
对，
去撞彗星了。那以后要不要？如果你对任何天体做侵入性的检视？
嗯，
要不要先经过大家同意？
对，这个大家又是哪些单位呢？
对呀、啊，如果你不经过大家同意，那你联合国通过了这个属于全人类的，
是的，
有什么意义可言呢？
这个1967年就通过，你刚才问说这个外太空有一部分是张大春的，对吧？那我没有同意他们去年搞 Deep Impact， 我可以告他们吗？
对，说不定那个彗星里面被撞那块就属于你的，
真的。我就可以直接宣称，我们有那么贱的律师陈水扁吗？难道打不赢这场官司吗？
有些实际上的问题哈，为什么要太空开发管理法？是因为小行星说不定有巨大的矿藏。
嗯，
铁陨石，你知道我们地球上找到的铁陨石是来自小行星的碎片。
是。
那有些铁陨石呢，相当大一部分铁陨石它是非常非常纯的纯铁跟纯镍。
嗯哼。
欧洲人对于陨石的了解是非常落后的。
嗯哼，
中国人在战国时候就已经知道，陨铁
是
可以拿来做兵器的，
是
聪明的不得了。好不容易找到这么纯的铁、
嗯，
还不拿来做兵器，彼此杀来杀去。
是是，哎，我在日本漫画里头也看到这个部分，就是，有那个专门研究铁的、采铁矿的这个古人类学家或者是什么考古学家吧。用他做主角，用他这做主角呢，然后发展出一套跟铁、跟天鹅、跟日本这个国族的缘起有关的神话。
嗯，
但这个不属于我们节目的范围了，不能再说了，我们要进广告。
拥有一栋海湾别墅难不难？比尔盖茨说很简单，现在你也可以，总价980万起。98
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今天孙维新台年这个单元，我们孙维新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刚才介绍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设立太空开发管理法啊。当然大家一直在呼吁，太空是全人类的嘛，那就要设个管理办法。这个管理办法里面很多，包括怎么样开发，开发什么，以及还有太空垃圾的问题，我们太空垃圾，
垃圾，
是吧？
对，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 那小行星上面可能会有丰富的矿藏，
嗯哼，
各种各样的小行星，尤其是铁质的小行星，
是
很值得开发的一个。如果未来真的要去研究资源，好好探勘利用的话，那另外一个就是太空的垃圾了。
嗯，
现在漂浮在地球轨道周边太空垃圾也是数以千计的。
是什么样的垃圾呢？
很多时候是用剩下的卫星，
啊哈，
卫星，然后是卫星的碎片或者剥落下来的东西，
残骸。
对，那这些东西呢，其实是你不能说你往老往上打东西，你不去收，
嗯，
你制造的垃圾，你得想办法要回收的。
如果把它一路就打得更远一点，
打那个。迟早会有问题的，
嗯哼，
迟早会有问题。你打得更远，当然你空间更大一些啊。这些太空垃圾在目前并不会造成困扰，
是。
但问题是说，迟早它都会影响到其他太空船的运行。
嗯哼，
对。
也就是说，正常的活动哦，或者是开发的这些，都会受到原先的那些残骸的影响。
嗯，
哦，会挡到路。
Yeah, 你在规划过程你就得要小心这些垃圾对你自己发展的影响，所以如果及早开始因应的话会比较好很多。
嗯哼，对了，还有一个名词啊，要不我们介绍月球太空船。
Yeah,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每天晚上中秋节晚上我们看个光亮明亮的满月啊，觉得挺高兴的，但其实呢月球不是很均匀。
嗯，
当年在1972年的时候，美国不是老是送太空船去月球表面登陆吗？
是，
阿波罗16号。那离开的月球回到地球的时候，放了一个小卫星。
嗯，
那是已经是第二号了，叫 PFS-2，第二号。阿波罗15号任务就已经释放过一个了啊，让他们绕着月球公转。
嗯，
这个小卫星上面机器很少，仪器很少，这研究一下带电粒子跟磁场。没有想到呢。这两个小卫星在月球表面环绕的寿命都不长。
嗯，
在二号其实环绕了月球也不过在35天以后，
嗯，
就坠毁了。
哦，
一号1年多也就坠毁了。
是
很好玩的是什么？你在月球表面环绕，月球表面没有大气啊。
对啊，
没有大气的话你没有阻力，
对，
太空船不会受到阻力也不会加热。
嗯哼，
可是呢它的轨道改变得很奇怪，一会儿可以推到50公里的稳定高度，一会儿掉到10公里。
嗯，
所以在月球表面好像在坐云霄飞车。
哦，
也应该是
它也有那么快的速度来坠落吗？或者是升起吗？
倒没有，它只是说月绕这个圈，也不是说很快的速度
啊，
而是说一会儿沉下去，一会儿又起来，一会儿沉下去。哎，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月球的质量是不均匀的，
所以它的重力是不均匀，
重力是不均匀的。对，
嗯，
这是有一个名词啊。叫做质量聚集区，也就是说月球有一些地方物质比较多，重力比较强，
是
有些比较少，那比较集中的地方就叫做 mass concentrations， 简称这个是月球上面专有名词，叫做 mass cons， 就把两个字的前面的 mass 跟 concentration 合在一起叫 mass cons，那有人把它翻成质量流。
哦，就长流的流，就这里质量特别聚集。哎，这有意思啊！不要去质量流那地方。那胖子呢？离开质量流，他会轻一点，是不是这意思？
哎，对。如果啊更好玩的，
你嫌你的体重不舒服的时候，你就到那个比较远的地方，对吧？
对对对。如果地球上也不均匀的话，那就好多了哈。
是，干嘛减肥了？我就住到马尔蒂夫去好了，那里质量比较。
对，不用减肥，你只要换个地方称重就好了。
对了，对了，对了。
月球上特别的是什么？如果你今天站在一个质量流的旁边，
嗯，
你手上一个铅球往下一放，
嗯，
这个球不会笔直下坠的，
哦，
它会朝那个质量聚集的地方坠过去的
啊。如果陈水扁站那儿，铅球就往他身上去了，是这意思吧？
这么说吧，
好，所以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物理现象了啊，就在月球上很多事情可以发生。
是你有什么打算吗？
我还得多思考一下，仇人很多。
不是、啊、问题是这样子啊，大家会想说这是一个现象。
嗯，
我真的觉得我们在讨论科学题目的时候啊，光讲现象倒不足以彰显整个问题的核心在哪里。
是
最重要是背后是怎么造成的。
嗯哼，
质量流怎么长的？
是
答案是应该是数十亿年以前被陨石撞上去的结果。当你月球表面还不是很结实的时候，你外来的天体又特别多，
嗯哼，
那时候是早期太阳系刚形成的时候，一大堆东西撞来撞去，所以月球撞了几次以后呢， 可能就撞得歪七扭八的。
嗯，
当然表面后来火山喷出来，把表面又填平了，又恢复了圆形。但是不是那个打回圆形了，恢复的球形，
像球一样的形状。
对，像球形。但是原来撞击了以后所留下来的历史，就让很多地方受到了挤压，物质的密度比较高。
嗯，
那这样子的话，就知道未来如果再要去月球的话，大家可要小心。哎，未来的游乐设施，盖在月球表面的，就可以经过几个这个 Mascons
啊，
就真的坐云霄飞车了。
不过你讲的还太远，我想的是怎么样在地球上制造几个质量流呢？我们能不能做得到呢？
然后把一些人送到那儿去，他就再也回不来了。
对对对，他胖的已经回不来了，重的回不来。不过在我们有限的这个资源里面，有没有可能形成这样，就是制造一个地方的质量？
不太可能。我想以目前我们的能力来讲，在地球上制造不均匀的环境是不太行的。
是，不过你知道，地球上最均匀的就是时间。
哎，
是吧？
怎么了？
我们的时间又到了。
哎呦，
我每一次越来越都能够掌握到最后一秒钟，刚刚好结束这个节目，真是了不起，韦星兄，你是这是跟我合作的最会掌握时间的。
俗
话说，几米短几寸，晚上睡觉。